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说，在以色列讲到施洗约翰，对不对？他为主来铺道路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我稍微提到一下，就特别讲到说，施洗约翰呢，他吃蝗虫野蜜哈，所以我今天把那个蝗虫野蜜的不是食谱。那个所谓的蝗虫，我上礼拜讲蝗虫不是真正的我们现在所谓的蝗虫哈。那个蝗虫是在以色列有一种树叫做 locust tree， 那个树那个上面的豆荚是像巧克力一样的哈，像巧克力一样的，所以是很甜的。然后里面的每一个豆子呢，像那个钻石一克拉那么大哈。那所以我今天把那个带给你们看一下，就你们一看就说，哎呦，这个豆荚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这是从以色列带回来的对，蝗虫野蜜，传一下好不好？给你们看一下哈，你们大概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哈。从那个传一下，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哎，这个可以先给你看一下，照一下。蝗虫野蜜 locust tree 上面的豆荚哈，那我自己还真的吃过。那这咬起来它没有太多的水分，但是吃起来真的是像巧克力一样那么甜，所以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你一定要跟我去以色列。下个礼拜我会把那个要去以色列的 brochure 哈，会印好，所以下个礼拜可以发。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愿意在今年考虑去以色列的话呢，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有一个机会可以登记哈。那么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嘛哈，如果你要去以色列现在存钱还来得及哈，每一天存多少钱啊？如果每一天存10块钱哈，到这个年底就可以了。那铜板啊什么全部都丢进去哈，存钱。那个感谢主，神的恩典是很大的哈。目前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机票涨价很厉害哈，所以呢，如果下个礼拜我们再分享，如果要去的话，我们就需要找一点 reserve 那个 space。其实旅行社已经帮我reserve 了一些space 因为现在去以色列其实是很旺季哈，很多人去以色列，所以订旅馆啊，订机票其实都不是太容易哈。那不感谢神，神一定会给我们开路。我每次去都有一个很棒的导游哈，这是我很高兴的事。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哈。我们今天早上上个星期我还有一点地方要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会看到今天讲到救赎的救赎主，那么神要兴起一人耶稣基督的这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先看到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说，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9章都是好像我们的旧约的缩影哈。可是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就是好像是新约的缩影。那么因此呢，在从以赛亚书40章我们就会不住的看见上帝的安慰也看见神要所要兴起的复兴，就好像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救赎主的来到，就要把他的恩典，把他的安慰，把他的应许带给我们，把那个复兴的日子要带给我们。那么上星期我们特别提到，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就特别提到神要兴起一人，神要兴起一人。我这个礼拜有在有一天在礼拜五祷告聚会的时候，那么我就听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她就说：“神啊，感谢你要兴起一人啊！”我说：“主啊，真是谢谢你，她上课没白上啊，祷告的时候都把它用出来。神要兴起一人。”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提到，当神要兴起一人的时候，这个兴起一人一共有三方面的意思。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神所要兴起的这一个人，这一人第一个代表了谁呢？兴起的一人是要代表了以色列。好，神要兴起的这一个人是 以色列，是雅各的后代以色列啊。因此我们在上个星期特别讲到神在所兴起的这一个人，这一个人代表了以色列的这一个国家，代表了以色列的这一个族群。那么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么在这个兴起一人里面，因为以色列神用他做一个好像一个钟一样，要来唤醒全世界的人，看见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神在他们的身上有特别的心意。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以色列是神的拣选，以色列是神在创造提名所招的，以色列神看他们是神的见证，虽然他们不住的有犯罪，有得罪神，甚至于神的刑罚临到以色列，但是神仍然说以色列是为他要做见证的。让我们看见神这一个以色列，神告诉我们是神特别乐意要做救赎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那么那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讲到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神也看他们为上帝的荣耀。那我想再回过来，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当我们提到这个以色列是神所要兴起的义人，神在他们身上要来显明神的工作。那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提到以色列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从以色列所出来的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所出来的。那么所以神要兴起的义人，我们就看见在这所谓的这义人里面，就看见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神已经所预表的那位耶稣基督，那位救赎主，就是神所要兴起的义人，是从以色列里面所出来的。那么神所要兴起的这一个人的一些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以色列，我们也看见神要兴起他作为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先翻到以赛亚书第45章45章。当我们提到神要这一个以色列神透过他要带出很多上帝的工作，神的应许，神的救赎，神的荣耀，神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也要来看一段很特别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5章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骨裂，我缠服他的右手，要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的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当神在这里有预言讲到以色列是他的百姓，以色列是他的手中的工具，以色列是神的仆人，以色列是神所要兴起一人的时候，但是却在以赛亚书45章里面讲到神所高抹的骨裂。那么当神讲到这里，神所高抹骨裂的时候，神的高抹在他的身上，神的高抹在这一个国家里面，神要透过骨裂王要放松列王的腰带。在这一段经文好非常的宝贵，他提到神要来高抹这个骨裂的时候，要打破铜门，砍断铁栓，并且提到这一个骨裂，神是要把隐藏的珍宝给他，要把暗中的宝物给他。神是特别提名来招这一位这一个骨裂王。那弟兄姊妹，我想请问大家当我们提到骨裂王的时候大家知道骨裂王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国王？波斯国的国王那么请问在以赛亚的时代以赛亚那个时候波斯国的国王已经出现了吗？ 还没有哈。那我们都晓得说，在以赛亚的时候，波斯王还没有出现。在以赛亚的时代里面，我们看见很强盛的什么国家呢？亚述帝国哈。后来是哪一个国家？等于是攻占了这个亚述帝国呢？巴比伦帝国哈。那么，所以巴比伦帝国的后面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才是什么国呢？才是波斯帝国。换句话说，神在以赛亚书的时候，神的预言里面就已经让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做的事情，将来所要成就的工作，来给以色列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期待，能够看见上帝的计划。那么，当我们提到神所要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神不只是要在人的身上来工作。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好，在旧约里面有三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神的约，神的约，神是与人来立约的神，这圣约的观念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很重要的，在旧约里面啊，我们看见不但神是与人来立约，与他的子民来立约，这一个圣约何等的重要。我们也看见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圣殿的观念，圣殿的观念，因为神乐意人与能够与他在一起，神愿意透过他的殿来显明他的同在，来显明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所看见的是圣殿的观念。第三个很重要所看见的观念是什么呢？是圣战的观念。好，那我这个已经很多次重复来讲，好不好？我们再我们现在一起重复一下。好，在旧约里面有三个观念很重要，一个是什么？圣约，一个是圣殿，一个是圣战。好好，那顺便复习一下，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好，一定跟耶稣跟职分有关系。那么我们讲到我们先讲在耶稣基督身上一共有三个职分，好，三个职分。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身上有哪三个职分呢？第一个，耶稣基督身上的职分，他是什么职分呢？君王的职分。好，第二个，耶稣基督身上有什么职分呢？祭司的职分。第三个，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身上有什么职分呢？先知的职分。好，先知的职分。所以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个三个职分里面，都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圣约、圣殿、圣战是有关系的。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好，圣约是对着耶稣基督三个职分里面的哪一个？哦，是哪一个？先知啦。当我们讲到约的时候，是跟先知有关系，因为我们讲到约书，我们讲到律法书，我们讲到旧约，讲到新约。好，那我们看见圣经上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神的约是透过谁来传达呢？是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神的先知所要传达出来的。所以使徒行传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三章，好，讲到这个约是透过先知传达出来的。那我们当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啊，圣殿跟耶稣身上哪一个职分是有相关联的呢？祭司。对了，啊，这个我们都晓得。好，好，第三个，我们讲到圣战的时候，跟耶稣基督身上哪一个职分有关呢？君王。对，讲到战争的时候就跟君王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好，当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圣约、圣殿，可是我们现在先看到神所高抹的古列这一个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他的身上是有一个心意。好，那么古列神为什么要高抹他？在这么古久以前就告诉我们说神要来高抹一个王，这个古列王，因为神要透过他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4:28，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 圣殿的根基。哈利路亚，神在古列身上是给他有一个心意的，神高抹他，在他身上是特别要他成为神的牧人。哇，我们想只有耶稣基督应该被称为是神的牧人，好，可是神在这里居然在这里说，古列王这个王是我所要高抹的，我要他是我的牧人。你有没有觉得这很特别？好，神要古列王成为他的牧人，因为神在他的身上有一件特别的事情要做，就是这位古列王要来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神所喜悦的就是要来建造耶路撒冷，要来立稳圣殿的根基。而且这件事情是在以赛亚的时候，连那个以赛亚的时候这个圣殿还没有毁掉了，只是神预言里面说这个圣殿会要将要被毁掉，将要被毁坏，那么那个恶者那个仇敌会要来污秽践踏这个圣殿。但是呢而且这个圣殿被践踏以后，神在旧约里面都提到透过先知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会被恢复过来。那我们比较早期一点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圣殿会被恢复。那么当然后来到耶利米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耶利米那个先知的时候，神透过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圣殿被毁以后70年要重新的建。好，所以古列王呢，这个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就是在耶利米先知的预言里面70年以后，他真的下令了一个命令要来建造耶路撒冷。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翻到以斯拉记，旧约的以斯拉记，我们一起来看以斯拉记一下。以斯拉记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只有他是神。所以我们看见在古列王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感动，这个感动，哎呀，有时候想想好奇妙哦。在以赛亚的时候连古列王都还没有生下来了，在古列这个王的名号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做了选召的工作。阿们啊，神在他的里面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就看见说神在他的里面做了一个激动的工作，让他被感动，要来为耶和华的这位神来建造殿宇。我特别喜欢以斯拉记里面所讲到这一个古列王的一个宣告，他说只有他是神，只有他是神。所以我们回过来看以赛亚书45章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神选召这个古列王高抹他，要他是神称他是神的牧人，并且要建造这个耶路撒冷这一个殿的时候，这里就特别45章第四节说，神是为着他仆以色列的关系缘故提名召他，在提名召这个古列王。下句话说，你虽不认识我，我却怎么样呢？加给你名号。哈利路亚，在这么久以前神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命定下来。那么而且呢，在整个以赛亚书45章里面一直不住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做这样子的事情，在那里高古列王，就神有这样子一个 prophecy 表明出来。因为神说我是耶和华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就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神要向我们表明他是独一的真神，是唯有他才能古时有的才能做这样子预言的工作，唯有 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才能够命定将来的事情。只有这位独一的真神，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呼求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做选召的工作；当我们还没有被生下来以前，他就已经知道将来所要成就的工作。那因此我就想到说，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哈，神也是何等的奇妙。神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们。阿们啊。神当我们还不明白他旨意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就已经有了他命定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回过头来想哈，我们回过头来纪念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过去所走的这一条道路里面，原来都是神老早就已经命定的。阿们。哈利路亚。我稍微做一点一个小小的见证哈，不是我的，是礼拜五发生的。礼拜五早上我们在晴雨金香炉的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中间就有一位有一位姊妹她带了另外一位姐妹来，那么这个人是从很远的蛮远的地方来，那本来是还没有正式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么但是最近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艰难难处哈，所以他被带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就一起的敬拜，一起的祷告，所以到结束的时候，那就有机会跟这位姐妹谈一谈，然后也为他做一个祷告。那我要提到的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哈，当我们为他祷告完以后，很有意思啊，这位姐妹就立刻他就有一个很好像神的灵就在他里面感动哈。他说我已经五十岁左右了。他说在这五十年来，我过去都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哈，靠我自己的自己的办法啊，我都很想哈能够do something， 能够做一些事情，可是我现在完全被打垮哈。那他就想起来，他就想到说，他说我现在才明白哦，我虽然不认识这位神，可是我在20年前，其实神在我的心里面就已经给我放下了种子。哈利路亚。他说他刚来美国的时候呢，那么是住在一个 host family 家里面，那个 host family 是基督徒美国人，就说你住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每一个礼拜都要跟我们去教会。好，他说那个时候他是无神论的，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但是呢因为住在人家里面就比较手软一点哈，所以就每一个礼拜跟人家去教会啊，可是他从来就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进到他里面来。但是这个20年以后哈，到今天的时候，他说感谢神，他自己祷告完，他说感谢神，这20年的种子现在开始发芽了。哈利路亚哈。那还有呢，他说当我在最难过的时候，最有困境的时候，他说我打开电视哈，我就发现刘同牧师的广告就跑出来了，哈哈哎呀，我们都笑得不得了。他说牧师的广告就出来了，他说哎呀，而且每一句话所讲的话怎么都是对我说的嘞？他说不可能吧，我就把电视机关起来哈。那么过了几天呢，我又很不舒服了，又很难过的时候，我再打开电视机，他说我怎么一打开那个刘同牧师的广告又跑出来了，哈哈哎呀，我说姐妹你也没有讲错。我们那2分钟牧师的那个讲道，我们真的是买广告时间哈，然后所以那个广告也是对的。那感谢主，那么就在那一天里面，我们感谢神，神真是在他身上开启了他的心，他来回想过去20年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他能够把这个感恩感谢归给神，而且他在那里祷告里面，他居然开口祷告说，神啊，你要从现在开始，我要成为一个能够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的人，我要 成为一个看重自己哈、有自尊的人。哈利路亚，他说我的一生都愿意为你而活。哈利路亚，我真的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神老早就已经怎么样给我们有机会放下了那个种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很多年以后，我们能够才能够明白过来，才能够看见。就好像当年我们讲到的这一个古列王，神老早就已经预定，就已经在他身上高抹他，就要加给他名号，就要选召他来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要来建造耶路撒冷，要来建造神的殿。所以当我们刚刚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古列王他被神的灵感动，当他真的做王的时候，神的灵在他里面感动，他可以起来，他在那里要宣告说都要那个凡是属神的子民都要来建造神的殿。而且他在那里尊称这位神是什么，除你是什么独有的真神，你是全能的真神。好，哈利路亚，虽然他还不太认识这位神，但是他里面已经被神的灵来感动。所以我们感谢神，神这么早的时候就在以赛亚这个先知里面就把将来的事情已经把它说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所信的这位神，那么神就在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们万膝都要向他跪拜。那我从大家的交的作业上面，我有一个弟兄写了作业上面写了几句一段话我自己听了以后看了以后我还蛮感动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你知道这个古列王有一个很宝贵的，就是当神在他的里面做感动的时候他可以在以斯拉记里面说神在他的身上他可以认识到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好，可是呢我们也想想看其实神有的时候很奇妙，他会用一些外邦人，用一些不信主的人来成就他所要做的工作。好，那么我那个弟兄就在作业里面就写，他说其实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看见说，其实亚述帝国亚述，我们在以赛亚书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其实亚述跟埃及，神说什么？亚述是我什么手中的杖，要击打，要击打仇敌，要击打神透过亚述要来做刑罚的工作。神给亚述帝国，给这个亚述王，好像有很多很多的，也有很多的高抹，对不对？因为让他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一样，一个击打的工具，一个审判的工具。但是亚述上个礼拜，是不是在前一个礼拜，我们提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征战的时候，我们却看见亚述王怎么样呢？他不明白，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他没有明白他是神手中的工具，所以他以为他今天能够击打以色列人，他以为他可以击打其他的强国，都是什么？他自己很棒。所以上次我们看到，不是看到亚述在那里说，他说：“哎呀，没有人可以救别人脱离我这个王的手，因为他不认识这位王。”可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两个王都是外邦人，都是什么样？都是本来都是不认识神的人，可是一个他能够明白到，这位神是真神，是独一的神。可是亚述却没有这一个看见。这是我有一位弟兄在他作业里面上面写的，我看了蛮感动的。我要今天想，我一定要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看见说，真的在很多的时候神使用属他的子民，神也会使用一些外邦人不属他的子民成就他的工作，但是神都有一个心意，愿意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神还会再兴起其他的人，对不对？好，兴起其他的国家。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明白的时候，好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在 当神来安慰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在以赛亚他安慰他的百姓，神告诉他们说，我要兴起一人啊，我们看见神的作为，那么神要兴起他的子民的时候，也要他们从从东西南北各方都要把他们领回归回这地。所以我们看见古列王，神要他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是在以后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在以赛亚的时候，神安慰他们，因为不久这个耶路撒冷要变成荒凉之地，对不对？要变成荒凉之地，可是神还是在那里安慰他们。虽然会变成荒凉之地，圣殿会被毁，会被焚烧，可是神的计划里面，神的救赎里面，这个圣殿会要被恢复的，阿们。这个地土要被恢复的，而且神的子民要被牵引回到这块地土上来，这个神就在这里做安慰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以赛亚书第几章啊，在以赛亚书43章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43章。是不是对不起，49章的时候啊，以赛亚书第49章，以赛亚书第49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位造以色列人那个雅各跟以色列，神要把他们重新的聚集回到这块地土上面来。那么特别还要讲到，要从东西南北哈都要把他们招聚回来，回到这块地土上面，并且一切剩余的都要把他们领回来，那么属民都要归回啊，神的复兴要在他们当中。那么当然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已经多次的看见，我们也多次的分享到，神的确在要把他们以色列的百姓从地极都要领回来，从北方，从东方，从西方，把他领回来。以色列家的各家剩余的百姓都要把他们领回来，还有从远方来的。好，那我今天想请大家看一下49章的12节哈，这是圣经里面大概唯一第二处经文跟中国人很有关系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啊，49章12节哈，很明显的讲到，他说看呐、那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好，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那我们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一个是特别讲到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啊，他讲到从北方从西方，还有一些从哪里来呢？秦国。那秦国就是哪里啊？秦国就是 China， 秦国就是中国人，秦国。那你看圣经上的小字秦，原来做什么？悉尼，悉尼，七尼，七尼。那我记得我去中东的国家，去什么土耳其啊，那个去那个土耳其什么埃及呀、去那个约旦这些国家，每一次在那些国家里面，那些人看到我们这些中国人是黄皮肤面孔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说七尼七尼，他就叫我们是七尼，就是 Chinese 悉尼人，就这样子跟我们说。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很特别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中国人，阿们。好，那当然另外一处经文是在创世纪里面，好，那我今天不讲，就是当他们讲到列国分裂创世纪第10章啊，讲到列国分散的讲地图的时候，有提到中国人哈。那么不过我们今天这里来看到，那我记得很多年前哈，有一位神的所高抹的仆人叫做孙大成，是不是？ 是不是有一位神的仆人孙大成哈？你们有没有听过他讲到哈？孙大成神的仆人，神就非常的使用他，他每一次的信息里面就专讲这一节经文，说从秦国来，所以他要鼓励中国人要起来，好要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听过他一两次的信息的分享，我都觉得也非常的感动。他最喜欢就是讲这一节的经文哈，所以我们看见说，其实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也绝对相信神要透过我们很多的中国人能够起来，把福音能够传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其实在现在的现在在世界上哈，有一种人被称为是中国的犹太人，有没有听过哈？中国人的犹太人。那么中国人犹太人大部分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中国大陆开封，好，开封就有中国人犹太人。那么有一次人家就问说，哎，那中国的犹太人长得跟是什么样子啊？就另外一位牧师就说，长得就跟你们一样，是中国人的样子啊。那么我想说所以这也很好玩，很有意思啊，就说每一个人种哈，他在一个文化或者在一个地区住久了以后，就是那个地方的长相啊，什么都会变成那个样子，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如果这个犹太人是从欧洲的犹太人，你看他的脸孔的长相，哎，就比较白一点哈。如果你看他是从苏俄回来的犹太人，你一看那个样子就是苏俄的样子。中国人也是一样哈。那我们上次讲到伊索比亚哈，伊索比亚的犹太人就是什么？就是黑犹太人哈。所以我们看全世界其实到处都有犹太人。那有人问说，那中国的犹太人？中国的犹太人是以色列12个支派哪一个支派呢？根据考据里面讲哈，那大部分的不是说每一个，就是大部分的中国的犹太人是马拿西支派的后代哈，马拿西支派的后代。好，那个暂时不讲了。那好，那我们看见说，我们圣经上在以赛亚书就看见神要兴起的工作，他要让他的属民来归。那么归回的时候，神在这里就做安慰的工作，就是有当这些神的救赎临到的时候，也就是复兴要来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先看到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八节，耶和华说，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这一个预言里面，复兴临到的时候，这一个救赎的工作，神有一个应许在那里，就特别提到复兴要遍地，复兴要遍地，神要做救助，做保护，捆绑的人都要被释放出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特别提到哈，当复兴来到的时候，炎热烈日都不会伤害。并且神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呢？带到水泉的旁边，带到水泉的旁边。所以我们也想到，神不但要把我们复兴临到的时候，人可以从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而且神要把我们带到水泉的旁边。那么因此我们翻回到以赛亚书第44章里面，我们也再一次看见，当神应许这个复兴要来到的时候，难怪在44章里面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复兴来到的时候到水泉旁边，换句话说，神就要用他的灵来在做浇灌的工作。这个水领到水泉旁边，神的灵浇灌下来，要浇灌那些口渴的人。所以在你在亚书44章里面第三节特别说，我要将水要来浇灌口渴的人，不但要将 口渴的人，还要将河来浇灌子孙，并且呢，你在这个水的旁边啊，会有这个说我是属神的，那个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么我们就看见神愿意他的子民能够来到水泉的旁边，口渴的人能够得着这个水，能够被供应。不但是这一个人，他后代的子孙都要被供应，那个干旱之地啊，都要成为泉源之地。那么因此我们想到神在那里何等的愿意他的灵做浇灌下来。复兴的时候就是圣灵工作的时候，阿们。复兴领到就看见圣灵的工作。你知道以色列人因此神在那里做呼召啊，做一个 calling， 神在那里呼召他们，呼召他们要干什么呢？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55章，神在那里呼召他们，神已经这么多的丰富，这么多的应许要摆在他们面前，但是神在这里说，以赛亚书55章，他说到：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神愿意把我们带到水泉的旁边，但是神在这里说要。要那个干渴的，你就要来到这个水旁边。那么很可惜，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多次的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在那里责备他们说什么？神说你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口渴的就要到干渴的可以就近水来，但是神在那里说，可是你们都不要，你们不花钱的你们不要，你们买乃是什么？用钱想去买酒买奶来。他说为什么不来到这一位？你不要花钱，你就可以来到水泉的旁边，就可以领取这丰富。你知道以色列人做两件恶事，两件恶事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做两件恶事，哪两件恶事呢？第一个，他们怎么样？为自己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凿破裂不准存水的池子。第二个做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就是不肯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取这个活水，这在耶利米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因此神在耶利米书里面特别还讲到，他说如果你为自己凿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也不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本来属于主的儿女，你的名字应该在哪里呀？你的名字应该在生命册上面，对不对？你我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来投靠这位来到水泉的旁边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就会写在哪里呀？你看耶利米书第二章就写在土里，归为尘土，你的名字就写在土里。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圣经啊。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在这里做一个呼召的工作，他愿意口渴的人来到就近水，来就近神，来。那么他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而且圣经上说，我们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就要来寻找他，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那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里面，神在这里 calling 他们，你们要口渴的，要就近水来，要趁着耶和华神可以寻找的时候，要来寻找他。好，然后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这样子一个恩典，就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都要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打通一条亨通的道路，而且要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神所要打发我们的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成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靠近这个水泉。那么上个礼拜当然我们也跟弟兄姊妹特别提到，当我们要来靠近这个水泉的时候，复兴来到的时候，你就要经常你就要靠近水泉，就哪边有水你就要往哪边跑嘛，对不对？哪边有水你就要往哪里去。那么我真的相信，当复兴来的时候，神的灵在哪里 里浇灌的地方，你就要往那里去，对不对？好，那我再一次鼓励大家来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真是看到神的灵真的在祷告会里面大大的工作啊。顺便讲一点，小很有意思，就是说上上礼拜 Mark Gabber 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在祷告会的时候，那么那天分享的时候真是分享的哇，我们都觉得心里面被激励起来，被跳动起来。后来他们就说，其实那天早上他已经在 staff 的当中分享同一篇信息啊，但是不敢没有很大的感动，但是到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呢，哇，大家听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篇信息好像没听过一样啊。所以是什么？那是什么工？神的灵在那里，是神的工作在那里。所以我真是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啊，让我们要靠近水泉，干渴的你就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得到这个水。好，那我们再看到以赛亚书讲到神要兴起一人哈。那么这一个一人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以色列，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神要兴起的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影像，看见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工作。那么当我们讲到神要这一个兴起的义人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从以赛亚书里面看到这位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是弥赛亚，被称为是弥赛亚。好，那这个弥赛亚我们也先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怎么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好，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就先看一下第一章的第41节。好，41节。4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这是指谁呢？是指安德烈。好，安德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好，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思想到安德烈跟西门彼得，好，跟他的哥哥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么这个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不叫基督，在旧约里面叫什么？叫弥赛亚。可是新约里面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可是希腊文里面就是基督啊。那么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里面这个弥赛亚的意义里面特别讲到弥赛亚是基督，就是一个受膏者，是受膏者。所以我们每一次想到受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是很尊荣的，我们都觉得那是很有权柄的。我们想到受膏的时候，就想到他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甚至于我们可以感觉到受膏者好像是比较高一点的，高高在上的。好，但是我们却在在以赛亚书里面所看见的弥赛亚这位受膏者，他不只是一个受膏的，是一个君王，是一个好像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的。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位基督弥赛亚，他却是一个受膏的仆人，他是用仆人的形象。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这位弥赛亚是充满了仆人的形象，这也是今天犹太人非常不能够接受的一点，因为他们多年来他们的受苦，他们的等候的弥赛亚都是要做君王的，他们很难接受这位弥赛亚是有仆人的形象，好像是这样子的受苦，是这样子是受到欺压的。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位受膏者，好，这位受膏者耶稣基督弥赛亚，他的在他身上的职责他的责任。那我想我们先看以赛亚书42章。好，以赛亚书42章就说到，看哪，我的什么？我的仆人。他没有说看哪，我的王啊，他说看哪，我的仆人。那么因此在42章里面就特别提到，看哪，我的仆人。所以弥赛亚是一个仆人的形象，看哪，我的仆人。这个仆人是怎样呢？在 42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仆人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神喜悦他。所以我们就想到在新约里面，每一次当施洗约翰在那里看见耶稣在那里宣告的时候，或者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就听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什么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仆人是神所喜悦悦的，我把他的我的灵赐给他。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这个仆人的形象，他的 character， 他的形象是怎么样呢？这里特别讲到他不为自己来张扬他的名声啊，因为他走路的时候不喧嚣，他走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好像很安静，人家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并且他在这里讲了一个我们很得安慰跟感动的话，就是这一个仆人，当他把他的公义哈、啊，把他的真理说出来的时候，传出来的时候，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也不吹灭，哈利路亚，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那么这一段经文也是在马太福音第12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他就是这样的，不吹灭僵残的灯火哈，压伤的芦苇它也不折断，它就是好像无消，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声音，它不是张扬自己。你知道主耶稣每一次医病的时候，医治一个病人，或者是把一个鬼赶出去的时候，耶稣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他的不要来张扬哈。那我们看见主就是做这样子的工作，他不为自己扬名，但是他却能够成为众民的中保哈。所以我们看第六节，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那中保又叫做约，所以使你做众民的约，而且这下面一句话。特别是对你我说的，做什么？外邦人的光。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位将公理传给外邦的这一位仆人，他要把医治跟释放带给我们，他要做外邦人的光，他要开瞎子的眼，要把在监狱里面的能够领出来，在黑暗里面的人能够把他带出来。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受膏的仆人是要将公理传给外邦的。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位受膏者哈。那么当我刚刚在圣经上我们也看见刚刚提到，特别提再一次提到他要把复兴带来。那么这个复兴呢，我们就要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三章。那么使徒行传第三章也特别提到这位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工作。那么以赛亚书提到他要把复兴带来，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复兴来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好，使徒行传第三章18节，但神借众先知的口，好，刚刚我们提到圣约是跟什么关系呢？先知，好，我们18节说，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这就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以赛亚书里面预言复兴要来到，新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当这个复兴来到的时候，复兴来到就是有安舒的日子要来到了，哈利路亚。你知道安舒日子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平平安安，对不对啊？安舒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哇，就看见什么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这些事情都要止息。安舒就是神要把平安带来，就要看见那个被捆绑的、被压制的被释放，那些有疾病的人可以得到医治，是不是？是安舒的日子就要来到。那么神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要来做这样子的工作，医治跟释放就要带来。好，那我们再看哈，这一个 受膏者啊，这个有仆人形象的，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个有仆人形象的受膏者，他也是我们的教师，或者说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教导哈、啊，是我们的教师。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我们先看第四节哈、啊，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好，我们再看到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我们的教师。换句话说，当我们来到这位神的仆人的面前，求神给我有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们来到这位教师的面前，要求神来开通我们的耳朵，早上的时候就能够开通我们耳朵，让我们能够听神的声音哈。那我想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常常用这一段经文可以做你的祷告哈，说主啊，求你今天，我们不是都有拿导读手册嘛哈，那你拿导读手册的时候，就先跟神说，主啊，求你让我有受教者的舌头。啊，能够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求你让我有受教者的耳朵，能够听你所要说的话，而且是在什么时候？没有说晚上哦，这里说什么？早晨，虽然晚上也可以灵修啦哈，但是我想早晨是很宝贵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上的时间，哇，你这一天都非常的得力哈。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教师，这位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教师哈。那么他是神的仆人，那么神特别说敬畏神的人，我们都要来听从这一个仆人的话哈。好，那我们也要在这里看到这个弥赛亚在新约里面，刚才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啊。我们还要再看一段经文，看到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所要做的工作跟这个受教者的舌头是有关系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看到第八章二十八节，第八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什么？我是基督。哎，你看圣经上，好，这里特别提到，必知道我是基督，我是基督。我们刚刚说基督就是什么？弥赛亚，好，弥赛亚。好，所以，我们把这一段，讲翻出来，就是，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弥赛亚。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因此我们就明白，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常常做一个宣称，常常做一个宣告，他说什么？我所说的话不是从我来的，是从哪里来的？从父所来的。我不凭着自己的意思说我要说的话，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父那里来的。阿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受教者的舌头，刚刚看到在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说，我们要听从这个仆人的话，因为这位仆人，这位耶稣基督，他不是靠自己说话，他是因为听见父怎么样说，他就怎样说，他看见父做什么，他也做什么。今天同样的，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我们要听耶稣所说的话，我们要看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的导管。阿们。所以要 愿意神啊，真是常常鼓励我们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真的常常跟神说，主啊，让我看你所看的，让我听你所听的，让我说你所要我们说的。好啊，我很喜欢啊，前一阵子我们有唱一首诗歌，在在那首诗歌里面就特别讲到，我所说的都是从主而来的，我所看见的都是从主那里所看见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好有受教者的心，我们能够遵从他，是神的仆人，而且是我们的教师来教导我们，就好让我们可以听他的话。所以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不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下句话说什么？你们要听他。所以激励我们要来听他。好，我们接续下去，我们看到这位受膏者耶稣基督，他是没有加行美容的。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领受圣餐，我们常常会读到以赛亚书第53章。好，所以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加行美容。好，我们看见的时候不没有加行美容，你不会羡慕他。你知道新约里面讲有一次主耶稣不是讲吗？哈，人家看见他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在这个世上只有多少年呐？33年半的时间，可是别人看见他好像几岁呀？50岁哦，好像50多岁。所以主耶稣是没有加行美容的，他在这个地上，但是他却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那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就看见，这位神的仆人真的所要成就的工作是为我们受苦啊。那么，但是我要特别提到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第十节，53章第十节啊，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从第十节啊，我们一起念到1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所要成就的是从父的心意里面所要成就的。而且这里特别讲到神定义要把他压伤，那么定义小字里面说神喜悦他被压伤，神喜悦他被压伤，这是神的计划。为什么？因为他被压伤的时候，他被神所喜悦被压伤的时候，是啊，他要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成为赎罪祭。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他这位耶稣基督，他也乐意被压伤，成为这个赎罪祭。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上，特别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跟我们提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因为他看见日后所要成就的工作，因此他就欢喜。所以他看见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啊，那因着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把我们赎出来，他就心满意足。那我也顺便讲，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预言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要为罪犯来代求，为罪犯来代求。好，所以在第12节的后半段说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并且是为罪犯代求，就让我们想到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罪犯代求。那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代求两个字， intercessor 哈，代求这两个字。那么在耶稣身上提到耶稣有代求者的职分哈，耶稣是为我们来代求的，是以赛亚书这是第一次提到哈，第一次提到耶稣是代求者，他是有代求的职分。因此我们在那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有两位代求者，圣灵为我们代求，他在我们的心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那么也提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代求，但是主耶稣基督现在为我们代求是已经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并且为我们征战，好让那个仇敌没有办法来控告我们，来征战，让仇敌不可以随便的来控告我们，来欺骗我们。好，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代求者，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这些的经文里面，就让我们想到神的救赎，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那么，但是这些的救赎的恩典不只是跟犹太人来立定的，也是跟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54章。54章在这里，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常常说要扩张幔子啊，要放长你的缺子啊，要向左右来开展。我们看见神要透过以色列人要来成就这个事情，但是神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我们一起翻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54章的第10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请。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神是与人立约的神，他与他的百姓立约，他也与我们来立约，他平安的约是永不迁移的。那这两节经文大家有没有想到一首诗歌呀？会不会唱？那是我们那个红美所写的诗歌，红美也在这里哦。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好，然后怎么样呢？但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阿们。好，所以我们可以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他与选民立约，他也与众民来立约。我们再回到42章，以赛亚书42章，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哈，42章的第六节。第六节我们刚才提的已经提过了哈，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什么？外邦人的光。所以神的救恩不但是临到以色列人，他与选民立约，他也与众民立约。与众民就是我们外邦人，我们所有的外邦人，他都是与我们来立约的神。好，那我们再看到好，那我们暂时看到这里哈。好，那我们就想到今天呢我们OK， 我看还有没有时间，现在几点？还有5分钟。好，那当我们看到这位神愿意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我常常都被神能够跟我们立约被感动。因为神立约的时候，他不会背约的，他也不会放弃他的约。我们人会背约，可是我们的神总不背约，阿们。所以他不会放弃他的约，他不会背弃他的约。因此我们来投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离过去的羞辱哈，在神的里面重新回转，能够过一个有力量的一个日子哈。那当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约跟神的殿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神的约在神的约里面，就看见在他的约里面，神非常注意重视他与人的同在，他重视他的殿。所以在立约的时候，常常就给我们看见在跟我们提到这一个圣殿。好，那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51章。好，我们看见 以赛亚书第51章，讲到他跟我们来立约的时候，那么跟以色列人来立约的时候，在51章第二节就说到，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神让他的子民想起神跟他们是立约的神，从亚伯拉罕生养他们就开始，并且在这里说到一句话，他说当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已经选召他，哈利路亚，先从这一个人选召他，使他的人数来增多，独自一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单身的弟兄姐妹，举一下手。哦，有几位哈。好，那我前几天特别想到为单身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用独自一人哈。那我就想到，当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单身的时候，我们觉得独自一人太孤单了，我们觉得独自一人太苦了哈，我们觉得独自一人很委屈啊哈，独自一人没人讲话啊哈。但是哎呀，我就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独自一人有很多好处啊！独自一人的时候呢，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啊，不是在很多人的时候，是什么？独自一人的时候，神就选召他，神就对他说话，哈利路亚！哎呀，我就好感动哦！我说主啊，感谢你，我要为我单身的弟兄姊妹为他们来祝福。当他们独自一人的时候，求你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阿们啊！那为今天也提出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当中的单身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哈，单身的、单亲的哈，一个独自一人的，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怎么样，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他们遇见神的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阿们。好，所以亚伯拉罕在独自一人的时候，神选召他，而且选召他哈，不是叫他受苦的，圣经上说是什么？是要赐福给他的。阿们。赐福给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给他，哈利路亚。那么因此神的赐福在他的约里面赐福的时候，就跟他的百姓说，西安你要安慰西安，荒凉的地方要好像伊甸一样，像伊甸园一样，那个荒凉的地方要成为神的园地，里面要丰富起来，有欢喜，有快乐的声音要起来。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在51章的时候，我们51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多次神在那里鼓励他的百姓要做宣告，要发声啊，要对城市来发声，要对地土来发声，要对城市跟地图来做宣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多次的经文提到什么，他提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17节哈，51章17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耶路撒冷啊，你要兴起兴起，要站起来，要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好好，那我们再看52章第一节，西安呐，兴起兴起，要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好，我们看见我们再看到第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要扬起身来，要一同的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被亲眼看见。第九节又说到，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为以色列祷告，为锡安祷告，还要为他们做宣告，为他们来歌唱，兴起兴起。今天没有时间再唱歌哈，那其实有一首歌叫做以色列兴起，神要召聚你归回锡安。我就想到神就是要我们常常能够兴起，要兴起歌唱啊。那你知道你每一次兴起歌唱的时候，哇，那个就可以看见属灵的空气可以被转变。阿们啊。 那么最近我们真的是需要多多为以色列来祷告，因为这个国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的辛苦，对不对？好，我们看到新闻里面看到联合国，甚至于我们看到美国很多的国家都在逼迫以色列，好，都要他们把耶路撒冷分为东西两半。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啊？要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呢，大部分是哪些人住在那里呢？阿拉伯人也是什么？回教徒，还有呢，巴勒斯坦的人住在东耶路撒冷，他们一直希望东耶路撒冷要独立起来啊。那我要再一次说，神的地图是不能分的，对不对啊？那么西耶路撒冷这边很多的犹太人，还有我们现在常常讲到去耶路撒冷去祷告的时候，都有什么哭墙、西墙啊，在这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局势越来越看到说有很多的压迫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因此我们要为他们宣告，要为他们来祷告，那么要发声为他们来呼求，那么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我必须要说，罗马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奥秘，这一个奥秘是什么？就是当福音，传遍天下万国的时候，或者能够这样子说，当外邦人的数目添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而这个奥秘是要透过谁来完成呢？这一个奥秘是神要透过他的教会来成就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在这末后的时代，神有一个有一个奥秘，神透过保罗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一个奥秘。这一个奥秘就是那个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的全家就要得救。那么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情况，而且看到好像越来越紧张，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要他的教会能够起来祷告，能够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能够发声，愿意神的灵来兴起我们。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我们看见你的选民以色列，主，他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是你的仆人。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从以色列人而出的，你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真是顺服在天父的心意里面，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成为救赎主。主啊，你也愿意为罪犯来代求，然后你天父你真是喜悦，也定义要将你的儿子押伤，为了是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救恩的恩典。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这个外邦人的光要照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黑暗在光中都要被四散。主，我们欢迎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认识你的计划，好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工。主啊，让我们可以扬声歌唱，让我们可以做宣告，宣告你的子民要得释放，宣告你的子民要归回喜安，宣告在这世界上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能够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有福气，我们今天能够在救恩里面有份。哈利路亚，主，就让我们在救恩里面有份的时候，我们不忘记犹太人，我们不忘记你的心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